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2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三人认罪，面临入狱，但誓言继续抗争。美国贝瑞号军舰今年四度穿越台湾海峡，印太司令部情报主任据信抵台访问，中国坚称反对，将依形势做出必要反应。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担责任，为疫情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做出赔偿。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三人星期一11月23号在法庭承认煽动和参与一次未经当局批准的集会，并因此可面临监禁。但三位年轻人都表示，面对国安法之下的白色恐怖，他们会继续抗争。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及成员周庭星期一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受审，面对的罪名是煽动和参与去年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未得到当局批准的集会。在庭审结束后，三人与等候在法庭外的大批媒体记者见面。林朗彦说，包围警察总部究竟是一项罪案，还是我们伸张正义、争取民主的必要之举？我相信香港人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答案，我们无悔我们所做的抗争，也会继续坚持下去。黄之锋说，他们三人选择承认所有的控罪，这意味着他们当天就可能被还押服刑。他说，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也呼吁香港人，在民主运动的低谷里，大家互相扶持。周庭也表示，当然我对未来，包括即将来临的判决，有很多不安，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有很多可能比我们牺牲的更加多的手足们，他们可能正面对更加困难的处境。三人见媒体后不久就全部被警方拘押，并等待下星期三法庭的判刑。香港政府去年试图修改一项引渡条例，触发一场声势浩大、历经几个月的游行示威活动。今年6月30日，北京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为理由，强力实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导致香港民主运动迅速冷却，包括香港众志在内的民主派团体立即宣布解散。中共政权的这项举措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美国还因此终止了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北京拒绝这些指责，坚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针对有报道说，负责监督美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官员日前访台的消息，中国政府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记者会上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泰官方往来和军事往来。赵立坚说，中方督促美方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立即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中方将依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此前，路透社从一名熟悉内情的匿名消息人士得知，11月22日访台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美国海军官网称，史达曼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情报的 G2 部门指挥官。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架美军 C-37 专机星期六低调降落台北松山机场，一直到抵达台湾前才打开识别讯号。这架飞机与今年9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拉奇来台所搭乘的飞机同一机型。台湾媒体用低调、旋风式来形容这次美方人士的来访。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只证实有美国官员抵达台湾，但婉拒提供细节。外交部说，台美之间互动交流频繁，对于美国官方来访，台湾都表示欢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史达曼是否会与蔡英文总统会面，他回答说，这次因行程不公开，基于台美互信，不会透露官员是谁，相关的议题与行程也不会证实或评论。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一被媒体追问这次美国官员来台目的为何，他只回答说，准备好的时候会向国人报告。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发布消息说，23日共军一架运八反潜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监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与副国务卿克拉奇分别于8月与9月访问台湾之际，中国也曾频繁出动解放军机扰台飞行，飞越海峡中线，甚至举行以台湾为目标的实弹军演，向美台示警。近年来，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贸易、科技、国家安全、人权、南中国海以及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争执不断。台湾则因总统蔡英文不承认一中原则与九二共识，台湾关系在蔡英文就任后急转直下。特朗普政府则对台湾做出诸多支持举措，包括对台军售、通过多项友台法案，以及派遣政府高阶官员来台访问，这些都让北京感到十分愤怒。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结束越南访问后星期一抵达菲律宾访问。分析人士认为，奥布莱恩此行意在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海事扩张的抵抗，抵抗中国扩张的政策将持续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之后。
奥布莱恩在11月20日至22日的访问中会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位国家安全顾问重申了美国对一个强大、繁荣和独立的越南的支持，这有助于国际安全并尊重法治。美国官员经常提及法治和安全合作来讨论东南亚国家，华盛顿认为中国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国家。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上个月对越南进行了访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官员此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目前的立场，这就是加强建立从日本到澳大利亚的联盟，以多国壁垒来抗衡中国的海洋扩张。位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立场以往被暗中提及，但是美国政府目前正在更加明确地表示支持这一主张。多年来，越南和菲律宾两国一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面对中国的捕鱼、能源勘探和军事活动，两国均表示中国在其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作业，专属经济区从海岸线向外延伸370公里。纽约政治咨询机构帕克策略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说，越南和菲律宾是仅有的两个敢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南中国海海洋权声索国，因此奥布莱恩选择访问这两个国家是有道理的。蓬佩奥七月份为奥布莱恩之行定下了基调，当时他声称中国的海洋权声索是非法的，并誓言支持与中国有主权冲突的国家。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因为渔业资源和海底能源储备而声称自己全部或部分拥有南中国海。越南共产党新闻网站《人民报》周日报道，越南总理和他的美国访客都同意继续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从而为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位于胡志明市的马泽商业顾问公司合伙人杰克阮说，越南人将奥布莱恩的访问视为美国官员的一系列访问之一，他们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锁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乔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这样的外交政策也能够继续下去。位于胡志明市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说，这次访问可能已经计划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对美国国会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并不会影响到拜登。他预测拜登上任伊始将专注于美国国内问题，而不是亚洲事务。在当前总统任期内，国会与特朗普在亚洲政策上的立场达成了一致。阮清仲说，我认为奥布莱恩之行的动力来自美国国会对中国以及南中国海的两党政策，我认为这种动力主要来自于国会，而不是来自特朗普政府。通过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里填海造岛供自己使用，包括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刺激了东南亚的生索国。特朗普政府定期派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航行，向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出售武器，并就中国问题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亲西方盟国磋商。中国援引历史文献来支持其海洋权生索，并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扩张。美国正在贸易和技术共享方面与中国竞争，这是特朗普时代的一大标志。特朗普将于明年一月卸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就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发生冲突。今年4月，一艘中国侦察船撞翻了一艘越南渔船。尽管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越南发生过战争，但两国在2016年开始在国防领域展开更多合作。2012年，菲律宾和中国两国在有争议的黄岩岛对峙，中国船只将菲律宾船只从一个资源丰富的渔场中赶出。四年后，菲律宾赢得了国际法院的仲裁，但中国对仲裁结果不予理会。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如今向中国寻求发展援助。金说，尽管民众和军方仍然亲美，但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杜特尔特政府今年早些时候表示，政府将取消美国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该协议前途未卜，但杜特尔特本月宣布第二次延长该协议，为期六个月。金说，因此非美关系需要保持和维护，毕竟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截至周一中午，菲律宾外交部尚未发布有关奥布莱恩访问的信息。
美国星期天11月22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华盛顿先前反复指控莫斯科违反这一生效18年的军备控制和查证协议。
退出这一条约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遭受的最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表示鄙视这一体系，抱怨华盛顿因这一体系而受骗或军事能力被不公平的限制。美国国务院证实了退出条约的举措，指出美国发出通知要退出这一条约之后，六个月的时间已到，并表示美国的退出在11月22日生效，美国不再是开放天空条约的参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了退出，并表示俄罗斯多年来肆无忌惮地违反这一条约。国家安全委员会援引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的话说，这一举措是通过退出过时的且有利于我们的敌手并损害我们国家安全的条约和协议，从而将美国置于优先地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5月21日宣布，美国打算退出该条约，并根据该条约的规定，给该条约的其他33个成员国为期6个月的提前通知。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的决定表示强烈谴责。俄罗斯外交部11月22日发表声明说，华盛顿做出了举动，欧洲的安全、美国的安全以及美国的盟国都没有为此受益。现在西方很多人在想俄罗斯会有什么反应，答案很简单，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一切选项对我们都是开放的。 该条约是1992年签署的，并于2002年生效。条约准许其34个成员国对彼此的领土进行短时间预先通知的非武装的观察和侦察飞行，以收集武装力量及其活动的数据。根据这一协议，各成员国自那时以来进行了1500多次观察和侦察飞行。支持这一条约的人说，这种飞行通过展示敌手没有秘密进行军力部署或准备发动进攻，从而建立了互信。但批评者，尤其是美国共和党人当中的批评者则说，这一条约被反复违反，尤其是被莫斯科违反。蓬佩奥国务卿在今年5月发表的声明中指控俄罗斯有违反该条约的许多举动，其中包括限制在格鲁吉亚寻求独立的地区和俄罗斯南部边境地区的飞行，以及限制在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观察侦察飞行时限。蓬佩奥说，俄罗斯始终一贯的做法是好像他可以随意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军备控制专家们说，美国提出的抱怨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但其他一些则是误导人的。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因为退出这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支持的协议而损失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资料来源。特朗普行政当局在过去的4年里针对好几个国际条约采取了行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那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达成的一项重要协议。美国多年抱怨俄罗斯秘密设计并部署违反条约的导弹，华盛顿在2019年退出了该条约，该条约随后瓦解。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约是新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该协议预定2021年2月到期，美国和俄罗斯官员正在竭力设法保持这一条约。但特朗普政府官员希望这一条约把中国包括在内，同时发出互相矛盾的延长该条约的新条件，莫斯科对此表示拒绝。使目前的形势更加不确定的是，特朗普预计将在2021年1月20日卸任，民主党人拜登将宣誓就职。拜登表示，他赞成延长新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其他军备限制条约。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3日的大选投票日当天公布了中共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首次提出了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共提出了两个一百年之后的第三个一百年，也就是建党建国之外的实现强军梦一百年。环球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到2027年，也就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中国将建成一支完全现代化的军队，这一目标与国力保持一致，并将满足未来的国防需求。那么中共提出的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与2027年建立全面现代化军队的计划，将对美国的未来构成何种挑战？对台海与印太地区安全以及世界地缘政治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之音邀请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接种博士为大家分析解读。接种博士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首先呢，对于中共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强军，包括哪些方面，您的观察？
首先这个是2027这个时间点真的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往他是说确保2020年达到机械化发展、资讯化建设，然后呢2035年达到大陆国防跟军队的现代化，最后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让解放军构成世界一流的军队。那他现在可能是想在2020年的目标大概初步达成之后，离2035年中间还有十几年，那他可能想要在第一个中间的阶段性的目标，让解放军的这个发展的方向能够比较更明确，更具有这个指标性跟计划性，来确保这个目标能够逐步的达成。 那我觉得环球时报讲到说2027年就变成现代化的一个军队，我是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虽然在推动军事改革，那在领导指挥体制跟部队的结构方面做了蛮大的一个调整，可是他现在坦白讲，他现在调整现在才正要开始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他现在的状况是他的外形变了，可是他的神经系统还有思维的方式还在调整当中。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很多跟现代联合作战有关的很多的准则，其实他都还在制定当中。所以他现在是希望定出一个2020到2022年，先要用三年的时间把这些作战的，把这些跟现代化联合作战有关的相关的准则或纲要做个修订。那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些军官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现在联合作战纲要还是大概是第一次波湾战争时候的那种产物，所以跟现代资讯化作战的执行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出入了。换句话说，现在的解放军他虽然在外观上很新，组织上穿着上也很新，但是怎么样打这一场现代化的联合作战，其实他们相关的军事条令、作战准则，简单来讲就是 SOP，都还在制定当中。那这个准则制定完之后，你才能开始训练新一代资讯化联合作战的现代的军官，那这也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绝对不太可能是从现在到2027短短七年之内就能够达到现代化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他原本定的2035 2050还比较实际。那我觉得他可能定2027年，目前中共官方比较权威的管道，他还没有去具体的说明2027年他要达成什么。可是从他那个报告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第一个他有提到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所以他应该就是要运用他新颁布的军事训练条例，然后呢全面提升他遂行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能力的训，在训练方面做着手。第二个，他有提到说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那我个人的解读是，这应该就是他希望在2027年以前，让他的现在的武力投射能力、战略投送能力，还有他的在军队在全球部，最起码在区域的部署能力，能够有个明显的提升，让他最起码可以在西太平洋或者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中间，可以能够比较有效的应对美军的一些干预，然后呢来吓阻其他敌对势力的蠢动。这个敌对势力可能包括跟他在边境上面有领土或者是有领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也可能是想要进一步的吓阻比如说中华民国，然后希望吓阻中华民国的执政当局不要朝台独的方向前进。我觉得2027年应该只是要定一些比较阶段性的目标，让它能够顺利过渡到2035年，然后等到2050年，而不是说到2027年就全面实现现代化。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跳得太快了一点。是。
不过有分析说呢，中国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计划势必将其转变为覆盖全球的强大军事力量，就是说投射力。那么能够任意将其部队投射到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您认为到了2027年中共建军100周年时，其军事实力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吗？换句话说，对于中共2027年建立与美国匹敌的全面现代化军队的计划，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您的看法？
我觉得要到2027年能够跟美国匹敌，我觉得这真的是言之过早了。我们看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航舰战斗群，我相信到2027年的时候，它所具备的一个作战能力还比不上美国的航舰战斗群。另外呢，你如果要能够在全球部署，能够将武力投射到全球，那除了你的比如说航舰队、军舰或者飞机的航程要够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一个你要有能够遍布全球的卫星支援体系。因为当你军队武力投射的距离一长，战略投送的范围变广的时候，你就必须就特别仰赖卫星系统所提供的通讯还有直管通勤方面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呢，一般的了解是它的卫星系统的涵盖在第一岛链这附近是没有问题，那第二岛链中间目前还在发展当中。那更重要的是，你的军队如果要能够在全球部署、全球活动，那你需要有基地体系，要不然就是有可以跟你密切合作的盟邦。那这个部分，中共的海外基地体系到目前也只有一个吉布地。那在海外的盟邦方面，愿意提供它的港口或机场给中共军队使用的，目前还感觉上好像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所以你如果没有遍布全球的基地，也没有遍布全球的盟邦的话，你是很难让你的舰队或者是军机在暂时能够自由的在这些区域活跃。我们举一个例子，像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想要尝试让外界相信是说它可以威胁关岛，它可以用弹道飞弹威胁关岛，没有错。可是现在美军就比如说在美军在八月就做了一个演习，它的演习是从美国本土还有从印度洋调 B1B 轰炸机飞行十几个小时之后到东海那边，然后与驻日美军跟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它其实美军就是用这个演习告诉中国大陆还有亚太印太地区的国家是说，就算你中国大陆可以威胁我的关岛，就算你可以攻击到关岛，我还是可以从印度洋，我还是可以甚至可以从欧洲、中东乃至于美国本土调集庞大的轰炸机群在几百公里之外来对中国大陆发动打击。所以到2027年，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航舰战斗群在遂行现代网状化作战的能力，就是现代联合作战的方面的能力，还有在卫星跟遍布全球的基地体系方面，还是远远的逊于美国。也许在核动力潜舰部分它会有一些些的成长，但是我觉得跟美军现在的核动力潜队这些潜舰，不论是舰队的规模还有运用的整体的运用状况，可能还是有一段差距。不可讳言的，目前中国大陆某些兵器，比如说高超音速飞远程的飞弹，还有很多的高超音速武器，目前似乎领先美国。但是美国现在也注意到这个差距，他现在正运用他的科技能量，正在全力追赶当中。所以到了2027年，中国大陆跟美军之间的差距会不会明显缩短？坦白讲，我个人都觉得不一定。因此我觉得还是回到中国大陆原本设定的2035年，它其实所谓的2035年的那个目标，其实换一个角度讲，就是它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可以在西太平洋有跟美军一较高下的实力，到了2050年的时候有跟美军在全球竞争的一个实力。我觉得这个2035、2050还比较务实一点。你说到2027年要全面的在全球各领域挑战美国，我觉得可能在印太地区要挑战美国可能都还不够。是。
那么在所谓的科技强军、人才强军方面，中共军队的优势和短板在哪些方面？关于刚才你也提到中国正在建造的新型核潜艇，你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在武器装备的开发上是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它似乎目前还是遭受不少的瓶颈。第一个，所谓的电站设备的方面，它的电站设备目前一般认为还是比不上美国跟西方的主要的国家，甚至于某些方面也比不上俄罗斯。另外就是材料跟发动机，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新型的军机，可是目前它的军机的性能都受到发动机的限制。他虽然不断的想要提升国产发动机的性能，可是到目前为止他的不少的军机还是必须仰赖从俄罗斯方面过来的技术。所以他目前在电子材料还有就是发动机的部分还是距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一段明显的差距。那短期之内要能够快速的赶上当然不是不可能，但是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在这方面也会持续的进步。那在人才方面，我觉得主要是 他们现在军队只要能够遂行现代化的资讯作战，高技术条件化的局部战争，可是他相关的指参人才的培育目前是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如同我刚才所说的，他很多跟执行现代化联合作战的相关的，比如说联合作战纲要，比如说相关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的军事条例等等，目前都还在修订当中。换句话说，当你这些东西还没有修订完成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一套完整的教材让你的军官能够吸收这个新的作战方式，能够让他们去有效去指挥，去协助指挥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认为是说到2035年这个指标会比较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如果这在2022年之前把他的相关的联合作战的准则编写完成，坦白讲这都不太容易，但就算他在2022年能够完成，那开始用这套全新的联合作战的相关的教材跟准则开始教育他的青年军官，那也到2035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一批军官开始进入比如说中校这个阶段，那这个中校阶段就开始就在各个的高层的作战部队或者高层的指挥机构开始扮演所谓的参谋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到了2035甚至于2035年之后，他才会有一批受过全新现代化作战的军事教育的军官进入他的中间阶层，扮演一个中间地位的一个角色，所以到那个时间点他的整体的遂行联合作战的能力才会开始快速的成长。所以在2027年之前你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光是一个人才他恐怕就找不到足够的人才。有关这个核子动力潜舰的部分，目前因为相关的讯息并不充分，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西方国家普遍会认为是说中国大陆的核子动力潜舰，特别是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它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能在噪音的控制方面还不够，就是它在水下运动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被侦测到，那更重要的是它上面所配备到目前为止它的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所配的还是所谓的巨浪二型这个潜射弹道飞弹，因为它的射程大概是8000公里，它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岛嘛，它没有办法在南海就让它的巨浪二型的这个飞弹的射程覆盖美国全境，所以它必须要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深水区才有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全境。那既然如此，这也就提供了美军一个拦截的机会，因为他要从海南岛这边要进入西太平洋的深水区，他所能够经过的战略水道其实就是固定那几个巴士海峡，然后在菲律宾那附近有两个海峡，所以变成是说在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甚至跟中国大陆军队作战的时候，他只要把这几个海峡重点监视，这几个海峡其实大概就可以有效限制中共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所造成的威胁。但是以中共整个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的运用来看，他目前碰到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噪音可能还是比较高，第二个它的数量相对还是少，所以使得美国要去监控这些少数的潜舰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第三个它要进入到能够威胁美国本土的位置的时候，它就是必须通过几个战略水道，那美军只要重点掌控这些战略的水道，就有可能有效的去拦截让这些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无法进入也可以有效威胁美国本土的位置，这是目前中共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所碰到的几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谢谢。
那么对于台湾海峡和平的前景，您认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中共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比如说挑战台湾现状，为解放军继其立威呢？
我觉得除非中华民国跟美国真正采取了某些严重跨越中共所谓红线的动作，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真的开始追求法理台独，或是美国突然决定要派军队驻军台湾，否则我觉得在没有这些条件的状况之下，他要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还是偏低。但是 他有可能会想要用他的军队来支援对台湾或者对美国的那种灰色地带行为的竞争，比如说要让他这个蔡军机密切频繁的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他因为防空识别区他又是在公海上空，所以他理论上这个并不构成作战的行为，也没有达到交战的门槛，但是却会让台湾感受到非常多的压力。我觉得在接下来这段期间到2027年里面，解放军的运用基本上还是支援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所发动的灰色地带行为的施压为主。那真的比较要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施压的过程中，在双方短兵相接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意外的事件，那当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双方的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官方沟通的管道完全断绝，那也不像美军跟解放军之间有所谓的军事意外的防止机制，也都没有，那民间的对立情绪又不断的升高，很可能一个擦枪走火或者一个意外事件就会因为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而上升成一个危机，甚至变成一个大家都不想要的军事冲突，这个是比较需要担心的。是。
那么再说一些跟现在的情势有关的话题吧，就是说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军机11月2号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8次侵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说解放军战斗机再次出入台湾辖防空识别区呢，是因为华盛顿考虑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对于解放军战斗机无视台湾方面的警告频繁出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您的看法？
首先那天的行动确实有可能跟美军的军售有关，因为其实在去年他有次跨越海峡中线，那也是因为美国宣布了一批对台的军售。那事实上在这两年，只要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在政治或军事交流有提升的时候，中共就会来一个比较大型的那个威胁程度比较高的武力展示，那通常是在海峡中线附近，那这一次是选在防空识别区，虽然不在海峡中线，但是呢他派遣了比较多架次的战斗机，而且派遣了更多的机型，形成的是一个体系化的作战能力，体系化的作战编队，所以它本身也具有蛮高的武力展示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中共空军现在之所以频繁进入我们防空识别区西南角，它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行动常态化。那常态化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个空域刚好可以掩护它巴士海峡战略走廊的北侧翼，所以它只要建立了对这个空域的掌控，其实就某种程度就确保了它巴士海峡战略走廊的安全。那他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做法，希望能够发挥压缩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海军的纵深的这样一个目的。是。
好的，谢谢介仲博士。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以上是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介仲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洛桑森格星期五11月20号下午正式访问白宫，这是过去60年来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洛桑森格表示，他的这次访问清楚表明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西藏，预料这会让北京对美国更加不满。
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洛桑森格11月20号下午正式访问白宫。这是60年来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洛桑森格表示，他的这次访问清楚表明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西藏，预料这将使北京对美国更加不满。藏人行政中央官网以历史性的创举形容洛桑森格正式访问白宫。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应邀到白宫会见新任命的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特罗。德斯特罗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局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桑森格在访问白宫后接受美国之音西藏语组的专访，他说这是美国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以公开的方式邀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 他在白宫主要会见了美国总统办公室和副总统办公室的代表们，因为涉及到中国，主要还是与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们会晤。他表示，官员们肯定了达赖喇嘛领导下藏人行政中央以实行民主制度推选出来的领导人，这是过去60年，尤其是过去9年中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洛桑森格说，他感到很欣慰。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白宫的会晤中主要谈到了西藏问题。他说，西藏境内形势严峻，寻求中间道路基础上的真正自治。美国官员们在会晤时说，这些正是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的内容。法案中详细阐述了中间道路与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等诉求。洛桑森格说，之前我们一直呼吁与中国当局对话，而这次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西藏法案明确提及了中间道路和我们藏人寻求的名副其实的自治。他还表示，美国外交单位也是第一次承认西藏是被别国武力侵占的事实。这一次白宫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我，也清楚表明美国方面是一如既往的支持西藏。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这次访问白宫也是对西藏境内的藏人发出信号，也就是在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藏人行政中央一直致力于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次我们得到了白宫的承认，即使美国总统换届，美国方面对西藏问题的支持不会改变。藏人行政中央官网21日发布的新闻中说，过去60年里，藏人中央的领导人被拒绝进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拒绝的逻辑是美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这次洛桑森格访问白宫，是美国正式对藏人行政中央实行的民主制度及其政治领袖的承认。文中说，洛桑森格担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10年里，他曾经与白宫官员在没有公开的会议和地点会晤了几十次。这一次史无前例的访问以及与白宫官员举行的会议，或许将为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和美国官员的会晤定下一个乐观的基调，并在未来几年更加正规化。白宫没有对洛桑森格的访问做出官方表示。上个月15号，洛桑森格成为第一位被正式邀请进入美国国务院的藏人领导人。他与刚刚被任命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副国务卿德斯特罗会晤，并与德斯特罗进行互动与交流。洛桑森格对白宫以及美国国务院的正式访问，正值美中关系冲突不断之际。路透社10月19号报道说，虽然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曾经在白宫会晤过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他们在接待藏人流亡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上一直很谨慎，因为这会被北京视为重大挑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指责北京侵犯西藏人权，他说，不论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古或香港，美国对中国的要求与对其他国家的要求一样，那就是维护每个人民的基本自由、人类尊严与宗教自由。他还表示，美国将努力确保中国为侵犯人权自由付出代价。10月中旬，蓬佩奥任命德斯特罗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时候，立即引起中国的抨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这完全是出于政治操弄，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破坏西藏发展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1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当中规定了中共官员不得干涉未来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领袖转世，否则美方将予以制裁。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中国政府则声称这项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因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担责任，为疫情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做出赔偿。
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道上星期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的赔偿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该公司此前也曾就同一问题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进行过两次调查。在三月份的第一次民调中，认为中国应该支付损失的人占42%，在七月底的调查中，持相同观点的比例上升到53%。在这场全球病毒大流行的重创之下，美国已经有1000多万人感染，超过25万人丧生。疫情的蔓延还令本来高速发展的经济迅速放缓，并引发了大量失业。此前也有类似的民调显示，大部分受访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负责。非营利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今年五月份的一份调查发现，大约一半5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进行赔偿。中国政府一直坚称武汉首先出现疫情报告并不等于就是病毒的源头，并坚决否认中国在初期隐瞒疫情。拉斯穆森的这项在11月15号和16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不应该赔偿的人只有24%，另有16%的人还没有决定。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道格·班多说，美国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是导致人们对中国越来越不满，希望向中国索赔的一个因素。他说，另一个因素是特朗普总统和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都曾猛烈抨击中国，指责对方对中国过于软弱，这也可能助长了美国的反中情绪。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法专家伊凡纳·斯特德纳说，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没有及时向外界通报，现在全世界100多万人死于这一病毒，人们向中国追责完全在意料之中。他说，当年2003年 SARS 病毒也是在中国爆发的，中国政府从未被追究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他说，很多人认为现在是中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再次给世界造成类似悲剧。目前美国民间至少有4起针对中国的集体诉讼。佛罗里达州伯曼法律事务所在该州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公诉指称，中国政府未能在疫情爆发初期遏制住病毒，让该州居民蒙受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此外，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也就新冠病毒的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中国政府官员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该州政府说，他们估计该州企业及居民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毒所蒙受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亿美元。但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这些诉讼很难会真正令中国政府支付任何赔偿。曾担任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的道格·班多说，
I would love to make Xi Jinping pay, but there's no way to do that.
我很想让习近平赔偿，但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到。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他说，人们虽然都在指责中国，但无法想象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中国赔偿任何经济损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说，不论从国际法还是美国国内法的角度来说，让中国政府支付赔偿都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China is a sovereign state, an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not bring a case.
他说，在国际法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美国的法律中也规定有主权豁免，我们无法针对主权国家提起诉讼。所以这些案子只能走走过场，不太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美国在1976年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主权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另一国家法院管辖豁免的一般规则，成为世界各国互相主权豁免体系的一部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特德纳说，即使有的案子可以绕过这些法律障碍，中国政府也很可能会对法庭的裁决置之不理，使这些案子的裁决面临执行问题。但是他同时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诉讼就没有意义了，美国仍然应该在国际法庭起诉中国。他说，美国可以在国际法庭中要求对其政府渎职过失承担法律责任，美国应该用这些案子向人们指出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义务，揭露出中国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问题上维护中国利益的行为展开调查。伯曼法律事务所在有关起诉中国政府的声明中说，中国等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会因主权豁免原则而免于追责，但是他们在诉状中指出，该法律中包括有关侵权和商业行为的例外条款，而这些条款是美国的联邦法庭具有针对此案的管辖权。该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在声明中说，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有很多渠道可以向前推动此案，而向中国在美国的商业利益施加压力是其中之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卡拉斯卡说，在有一种情况下，针对中国企业的诉讼有可能成立。他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如果有一家中国国有企业，这家企业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那么可以在诉讼中将这家企业的财产包括在案子中。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21国领导人11月20号在马来西亚科伦坡举行了线上第32届年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 APEC， 本次侧重健康问题和经济复苏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都发表讲话，引发各方的关注。美国之音请来分析人士进行点评。 APEC 年会美中首脑不缺席，新冠挑战是否亚太契机？
亚太经合组织21国领导人11月20日在马来西亚科隆坡举行了线上第32届年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 APEC 本次侧重健康问题和经济复苏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都发表讲话，引发各方关注。有分析指出，本次会议紧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签署之后，后者被认为将改变亚洲游戏规则。那么，占全球经济总量 60% 的 APEC 是否面临改变的契机？这将如何界定美中之间的运行轨迹？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本次 APEC 峰会通过了三年来第一份联合公报，呼吁要促进自由的、公平的、可预测的贸易，给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全球经济提供支持。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一些 APEC 的领导人也表态说，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说法与之前的论调有些矛盾。
那我们注意到这些说法和我们前阶段听到的美中经贸要脱钩的说法就有些矛盾。当然在美国主张脱钩的人也知道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高科技的一些方面，那是需要脱钩的。另外呢，脱钩呢，它不可能仅仅是美国和中国脱钩，它还需要美国和还需要和别的盟国一道和中国脱钩，所以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民主同盟，这就要造成民主国家对中国这么一种局面，也就是所谓新冷战，就指的这个意思。而中国政府方面呢，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拒绝脱钩，他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你看上去就很有些，这个现象就很有些奇特啊，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倒成了 主张这个自由贸易，主张经济全球化的旗手，嗯，而美国呢，倒有点搞什么贸易保护主义，倒有点逆全球化，嗯，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关于这点，在十几年前，中国那个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讲过一个所谓这个安纳克预言，当时他就预见到，当你们西方在接纳这种大搞资本主义的共产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到头来就会出现这种结果，到头来呢，很可能会造成这西方国家自身的一些经济困难、经济问题，乃至于经济危机，而且呢，到头来呢，你们西方自己可能会搞贸易保护主义。
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戈壁东认为 APEC 是个松散的、不具法律约束的国际经贸组织，这一点符合中共的口味。
APEC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一个非契约性的、松散性的国际经贸组织，它每年发布一个讨论公告，类似会议共识之类的东西，会员国之间呢是自愿遵守，也没有什么约束性，实际上在这是一个君子协会，但参加者并不都是君子，这实际上是 APEC 的致命问题。事实上 APEC 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产物，中共特别推崇多边主义， APEC 也是中共特别喜欢的东西。11月1号，中共的新华社也专门了，题目就是坚持多边主义。这几天中共的外长也在说、哎、多边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为什么喜欢 APEC？ 很简单，没有约束力，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根据自己的需要管，这点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很多了。他们为什么喜欢多边主义？挤在人群当中啊，他可以浑水摸鱼。我们其实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从来没有遵守过自由公平贸易，因为自由公平这个概念从来不在集权制度这个词典里面。
戈壁东也表示，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风格，他有可能会选择退出 APEC 或者不参加这次峰会。今年之所以选择参加，应该是另有用意。
因为他完全知道 APEC 这样一个多边主义全球化概念下的松散组织，只是一个被集权中共利用的国际组织。按照他的个性，应该也是退群的选择。他今年退了不少群。但是我相信他是听到了一些很有道理的建议以后才去参加的。那么有些人提到了，如果美国总是退出那些已经被另外的价值体系渗透和殖民化的国际组织，那么实际上就失去了纠正和改变的机会，也留出了被这个另一个价值体系的撕裂填补空缺的这个可能性。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美国不是要退出，而是要改变这些国际组织，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要重组，否则这个世界就 留给了邪恶的撕裂了。
在本次 APEC 峰会召开之前，由中国力推的一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刚刚签署，包括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和台湾都没有参加。这让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可能被中国取代。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 RCEP 的水平有限，它的达成可能反而会促成美国返回到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但实际上呢，这个协定本身的自由化的程度是很有限的，那到很多参与国家呢，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所以呢，它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它不可能造成把美国边缘化这么一个效果。另外，中国虽然想他自己想主导，可是呢，他自己的号召力其实相当的有限。那么很多成员国，对于中国的种种表现，那都是有所领教，所以也未必会这个让他想当主导国的这个心愿那么如意的，那么轻易的就实现啊。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 RCEP 的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上升，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在增大这么一个表现。那所以美国呢，当然就需要有所应对，那可能这件事情会促成美国重新回到 TPP， 也就是回到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促成美国和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建立起新的更好的一种这个经济上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关系。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